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21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利比亚首都郊外爆发新的战斗，阿富汗通讯部预习10多人死亡。有关官员说，斯里兰卡三间教堂和三间酒店在复活节今日星期日几乎同时发生爆炸，导致50多人死亡，近300人受伤。此外，独立中文笔会香港联会有少量的中国大陆成员得以到场，其中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琦是这样对美国之音分析的。
因为香港的地位特殊，那么香港的这个言论自由也受到限制，那我们在这里举办这个活动呢，
说在香港举行这样的活动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因为香港地位特殊，香港的言论自由也都受到限制，我们在这里举行这个活动好像一个风向标一样。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有关官员说，斯里兰卡的三间教堂和三间酒店在复活节星期日几乎同一时间发生爆炸。据报道，有超过50人死亡，近300人受伤。美联社援引一名安全官员的话说，其中两宗爆炸事件可能是自杀炸弹杀手所为。当局说，一个教堂圣安东尼以及受爆炸袭击的三间酒店都在首都可伦坡。其他教堂包括位于可伦坡之外的尼金布的圣塞巴斯蒂安教堂以及拜蒂克洛的一间教堂，目前仲未有人声称对今次袭击事件负责。阿富汗政府表示，位于首都喀布尔的阿富汗通讯部大楼星期六遭到袭击，大约10多人被打死。这次袭击打破了首都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阿富汗内政部在推特中说，这次袭击持续了将近5个钟头，所有自杀炸弹杀手都已经死亡。将近中午时分，通讯部大楼的入口处发生爆炸。警方总监罗山德尔将军说，一个自杀炸弹杀手在大楼外将自己引爆，使到其他袭击者得以进入位于喀布尔中部戒备森严的政府办公区。通讯部发言人拉希米说，至少3名袭击者和安全部队开火，警方疏散大约2800人，封锁了大楼周边区域。拉希米说，在死者当中有5名政府雇员和3名保安人员，阿富汗部队击毙了其他袭击者，结束了战斗。星期六，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郊外爆发新的战斗，在市中心就能够听到炮火声。就在这次炮击行动的前一日，白宫方面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哈夫塔尔通过电话。哈夫塔尔是号称利比亚国民军的武装部队领导人。星期五，白宫宣布特朗普总统在上个星期较早时候打电话给哈夫塔尔，赞扬他在打击恐怖主义和保卫利比亚石油资源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特朗普行政当局并未有说明为什么要等待几日之后才宣布这次通话。哈夫塔尔的利比亚国民军不承认联合国支持的的黎波里政府，他们在4月3日开始夺取首都的军事行动，联合国呼吁交战双方实施停火。据世界卫生组织说，自从4月3日的战斗开始以来，有200多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埃及人星期六就宪法修正案投票，那些修正案将会准许埃及总统塞西将军掌权直到去2030年。不到一个星期前，埃及议会投票通过了这些修正案，在海外的埃及人星期五就开始投票。假如这些修正案获得通过，埃及总统权力和军方对社会的控制将会得到加强，总统的任期将会从4年增加到6年，塞西将军将可以在2024年竞选第3次的连任。对这次修改宪法全民公决表示支持的人声言，这个是埃及全国人的责任，但批评者说这场投票只是当权者握权的手段，因为埃及的政治多样化已经荡然无存。有组织的反对派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很多著名的公众人物、商界和传媒大亨则同现政府站在一起。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对于北韩外交部宣称如果美国同北韩对话恢复，将不会同佢打交道的言论不予理会。蓬佩奥说，他目前仍然执掌美国的谈判团队，而且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多次重新去核化，同时有关国家正就朝鲜半岛核问题展开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其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同金正恩举行会谈。自从今年二月特朗普总统同金正恩之间的会谈破裂之后，美国同北韩的核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北韩官方朝中社援引北韩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讲，我希望我们的对话的另一方不是蓬佩奥，而是一位同我们交流的时候更加小心、更加成熟的人。南韩通讯社表示，北韩日前试射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是地对地制导武器，另有专家指出，北韩试射的可能是一枚新型的巡航导弹。韩联社消息说，南韩军方联合参谋本部在19号举行的国防部记者会上说，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日前参观并指导试射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是地对地制导武器，而不是弹道导弹。国防部相关人士说，这个是美国和南韩共同的结论。美国通过间谍卫星对北韩国防部学院17号进行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试验进行了监测，向南韩通报了飞行高度和弹着点等资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日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但表示不会前往参拜。供奉有自明治维新时代以来为日本战死的军人以及军属的靖国神社，从21号到23号举行春季例行大祭。日本厚生劳动大臣根本将众议院议长大岛理心、参议院议长伊达忠一等亦都分别供奉了祭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穆勒报告揭露出美国党派的分歧。特别检察官穆勒经过编辑的涉及俄罗斯调查报告在上个礼拜四公布。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对这份报告有截然不同的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布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调查人员确定，特朗普竞选团队中没有人故意与俄罗斯合谋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但他们拒绝为总统的行为妨碍司法的指控开脱罪责。奥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在一份声明中称穆勒的报告毫无意义，没有共谋，没有妨碍司法，并指责民主党人试图抹黑总统。相比之下，民主党人则强调了穆勒报告的部分内容，当中记录了特朗普的核心圈子与外国特工之间的接触，他们试图通过黑客攻击以及泄露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的敏感电子邮件，打击这位2016年大选的民主党竞争对手。他们还注意到，这份报告记录了特朗普试图阻挠涉俄调查的一些事例。康涅狄克州民主党籍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说，这份报告中对不法行为的详细描述，以及这份报告中令人信服的细节，简直就是一场全国性的丑闻，这个国家需要的调查，单靠这份报告还远远不够。加州民主党籍众议员布拉德·舍曼在推特上发文称，穆勒的报告体现了共谋，但可能不是犯罪共谋。电邮中存在共谋，但是没有在黑客行为中共谋。穆勒检察官还呈现了很多妨碍司法的行为。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海西在推特上表示，彻查穆勒报告不会改变他们已经知道的事实，其俄罗斯攻击了2016年的选举，特朗普总统以及其最亲密的助手与盟友欢迎那一次攻击。与此同时，共和党人关注的是特别检察官穆勒的底线，不建议对特朗普提出指控。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海文·麦卡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今天看到的一切丝毫没有改变穆勒检察官22个月的调查结果，调查最终没有发现任何共谋。民主党人想继续寻找支持他们主张的假想证据， 但根本冇。呢一个观点得到咗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高层嘅赞同。乔治亚州众议员杜格柯林斯喺一份新闻稿中话：，特别检察官历时22个月嘅调查发现，冇任何美国人与俄罗斯合谋干涉选举。民主党人对妨碍司法嘅指控系无稽之谈。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几个小时前发表咗一封信，要求穆勒尽快喺委员会面前作证。纽约民主党人杰罗德纳德勒喺推特上写道：，好明显，国会与美国人民必须亲自听取特别检察官穆勒嘅意见，先至能够更好嘅理解佢嘅调查结果。一啲议员敦促美国人民亦参与进嚟。马里兰州民主党籍参议员本卡丁发推文称，佢正在睇穆勒嘅报告，更重要嘅系美国人民应该自己阅读呢份报告，并得出自己嘅结论。卡丁指出，呢份报告包含咗有关俄罗斯破坏美国民主嘅惊人信息。卡丁话，佢哋有义务保护美国嘅国家唔受俄罗斯同其他国家嘅伤害。呢啲嘅国家试图为佢哋自己嘅目的扭曲美国嘅制度。英霍夫亦表达咗同样嘅担忧。呢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穆勒嘅报告确实提醒大家，俄罗斯目的明确，不断努力破坏美国嘅民主进程。英霍夫指责莫斯科继续喺美国选民中努力挑拨离间。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上午宣布，美国将正式启动赫尔姆斯伯顿法中的第三条法规内容，允许美国公民向在古巴运作的外国企业进行诉讼，为曾经在卡斯特罗政权中被没收的财产提出索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政府的这项决定象征1996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之中的第三条法规在通过23年之后将会首次生效。蓬佩奥说，今日他们要求古巴政府和对扣押美国人的财产负责，美国正是帮助那些被古巴政权抢劫的人，他们应该获得对他们合法财产的补偿，他们代表古巴人民推进人权和民主发展。蓬佩奥又说，美国不会再继续对古巴采取缓和的政策，预计特朗普政府的这一项政策将会使到古巴吸引外资振兴经济的努力受挫。这个举动亦被视为作为打击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政策的一部分。马杜罗对政权的掌控主要依赖于古巴、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因此赫尔姆斯伯顿法之中的第三条法规的启动将有助于向古巴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可悲的就是，古巴目前最突出的出口商品不是雪茄或者朗姆酒，而是压迫，和古巴政权的缓和政策已经宣告失败。这些是蓬佩奥说的。蓬佩奥说，美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讨好古巴独裁者永远是美国长期捍卫人权纪录上的一个污点。出于这些原因，他宣布特朗普政府将不再停止执行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根据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民众提起诉讼的权利将会得到充分的落实。蓬佩奥又说，他已经将他的决定通知了国会， 全面实施第三条意味着古巴裔美国人有机会伸张正义，他们长期以来被卡斯特罗以及他的同谋夺取财产而并没有获得赔偿，他们一直在寻求帮助，索赔人将会首次能够对被古巴政权没收财产有关联的人提起诉讼。在古巴经商的任何个人或者公司都应该注意到这个宣布。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当中主要目标针对和古巴之间有交易的外国企业，由于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在1960年代曾经大量没收美国人和赴美古巴人的财产，引发当时华盛顿十分不满。该法条主旨在处罚被视为走私这些不法资产的外国企业，并为受到影响的美国公民提供法律申诉的途径，对这些企业或者个人提高。不过由于目前和古巴有经贸往来的国家大多数是欧盟或者南美洲的国家，这些国家和美国亦都有十分紧密的关系，因此有分析人担心这将给了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经济争端开辟一条新的战线。最近几个星期，欧盟国家多次向美国政府进行游说，表示欧盟将捍卫他的公司及人民在古巴经商的利益，并且威胁欧盟或者将在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施行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法规的做法提出诉讼，甚至可能导致欧洲法庭对美国企业实施经济惩罚。美国国会对特朗普政府的这项决定作出两极不一的反应。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是古巴裔的美国人，他在国务院作出宣布之后发表声明赞扬行政部门的决定。鲁比奥在声明之中说，特朗普政府不再搁置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的法规，从而结束了卡斯特罗政权几十年来有罪不罚的现象。鲁比奥又说，美国正是为正义敞开大门，是古巴独裁政权的受害者能够正当地起诉这些压迫他们的人。不过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恩格尔就持相反的态度，他批评特朗普政府违反了过去多年来历届总统和国会两党的一致共识。恩格尔说，特朗普总统违反了超过20年来两党在古巴政策上的一个重要共识，这个举动将会进一步将美国孤立于拉美国家和欧洲盟友之外，并且将会削弱美国在古巴和委内瑞拉提倡民主的能力。遗憾的是，这项决定无助于化解美国在古巴的财产主张的问题，而这个时候大家必须要努力实现的重要目标。同样是民主党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伦德兹就对特朗普的这项决定表示赞成。通过全面执行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的规定，美国向他的公民提供了向古巴政权追究责任的合法途径，这些是正确的，梅伦德兹在声明之中说。各自23年未执行的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预计将会在5月2号起登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两国的贸易官员正在为今年五月之前达成一项贸易协议而尽最大的努力。一些中国人认为特朗普是中国的救世主，因为他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以及在谈判中对中国提出的条件可能迫使中国进行改革。但是有评论人士认为，特朗普总统对政治强人的崇拜，对人权、自由和民主这些理念的忽视，使到他成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大救星，而不是一些中国人所期待的救世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北京和华盛顿正在寻求达成一项协议，以期结束针锋相对的关税作为标志的贸易战。两国的高级官员已经进行了九轮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年会期间说，希望美中双方接近最后一轮谈判。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是我们的敌人，并且将它视之为美国的一大威胁，大部分中国人就将这名好斗的美国总统当作成是中国的救世主。原因是他们认为特朗普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会倒逼中国进行改革，帮助中国重新找出方向。有报道说，在中国的餐桌上，在社交媒体以及在谨慎的交谈当中，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商界精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为这一名领导人喝彩。虽然特朗普政治生涯的好大部分是建立在猛烈抨击中国之上， 报道引述一间律师事务所的北京办事处的合伙人说，美国对中国提出的各种要求可能会倒逼中国被迫要推动进一步的改革。金融时报的首席外事评论员拉赫曼认为，特朗普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救星。这一名在2016年获得欧洲新闻奖年度最佳评论员的英国记者撰文说，特朗普总统上台的时间足够长，公众从他的行为当中可以看到一些模式，即是他喜欢制造一个危机，令到危机持续一段时间，然后就会宣布他解决了这个危机。他会对朋友和敌人发出可怕威胁，然后达成一个他自称为巨大的协议。而事实上，新的协议往往是肤浅的，根本问题基本上还未得到解决。拉赫曼说，在北韩问题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上，特朗普政府都遵循了这个模式，而且在特朗普和中国的贸易战当中，这种模式很明显会出现。他在文章当中说，在几个礼拜的时间里面，特朗普总统将会宣布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取得伟大胜利，他的忠实助手亦会作出配合，但是美中经济关系的根本现实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就好像特朗普重新谈判了北美贸易协定之后，美国和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关系并没有太多变化一样。在他看来，就好像北韩实际上并没有放弃他的核武器一样，中国实际上亦不会放弃对产业的国家补贴制度，而这个是北京令外国竞争对手处于不利地位的最根本方式。拉赫曼的判断是，在与中国签署的贸易协议当中，中国可能会以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的承诺去令到特朗普感到满意，他们亦会将更多的行业向中国资本开放，并且会加强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但是这些情况可能不会对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带来几大的影响，无疑亦不会损害中国在未来技术领域获得主导地位的努力。但是拉赫曼说，取消贸易战将不是特朗普送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唯一礼物，因为特朗普已经在一场更重要的战斗当中解除了美国的武装，这个是理念之战。文章说，这个很重要，因为美国在和中国正在进行的争夺霸权的过程当中，最有力的武器不是经济，亦不是航空母舰，而是理念。在他看来，虽然自由和民主这些抽象原则是美国强大资产的概念，有时会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空想，但中国的行动表明情况并非是这样。拉赫曼说，习近平的政府正在竭尽全力压制自由主义和西方思想传播，审查互联网，镇压异议人士、学生和人权律师。拉赫曼又说，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清楚地表明，他是世界各地威权式强人的崇拜者，而他在多个场合称赞习近平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和一个好好的人。在他看来，特朗普对习近平过分的褒奖可能被认为是美国认可中国的压制。拉赫曼举例说，当习近平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令到他有可能终生执政的时候，特朗普的回应是开玩笑的，他说美国应该考虑那种政府模式。但是拉赫曼说，这个并不是什么可笑的事情。他说，和中国比较，美国仍然是自由社会发挥作用的一个鼓舞人心的例子，但是美国总统经常将新闻媒体斥为假新闻，他的政府在美国边境将几千名非法移民和他们的子女隔离，这些事实模糊了民主和威权国家行为之间本应该清晰的界限。这名评论员的文章又说，美中贸易争端的解决可能会造成进一步损害，所有迹象都显示特朗普希望了结和中国的贸易战，并且对欧盟和日本发起一场新的贸易战。这样的话，特朗普在西方联盟当中将会打下一个根基，使得他几乎没有可能对中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态度。他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特朗普将不会好像是中国最强硬的对手，而更加像是习近平暗中希望得到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 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2019年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举行年会，少量中国大陆会员转展到场，令人称奇。资深香港政治人士说，这样的会议以后都能不能够召开，边个亦都讲不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2019年4月19号，独立中文笔会五四百年文化研讨会暨笔会年度的颁奖典礼如期在香港九龙地区举行。资料显示，独立中文笔会自身定位是全世界用中文写作、编辑、翻译、研究和出版文学作品的人士的自由结合的非政府、非盈利、非政党的跨国界的组织，维护中文写作者的言论自由，尤其关注和救助中国大陆因言获罪的写作者，而不论他的政治态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这个组织在中国大陆的会员众多，为自由写作的努力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及后来北京民主墙运动，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星期五会议的现场，来自中国大陆笔会成员的大胆的现身、生动的讲述，格外吸引与会者和媒体注意，因为进出香港对很多敏感的人物毕竟不是容易的事。苹果日报日前报道，香港入境处几日前就拒绝中国文运人士王希哲取道香港前往台湾参加研讨会，而王希哲已经被原机遣返三藩市。独立中文笔会会长、作家和翻译家廖天琪对美国之音说，在香港举行这样的活动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因为香港的地位特殊，香港的言论自由亦都受到了限制，他们在这里举行这个活动好像一个风向标一样，他们看看中国国内的会员能够出来多少来到参加这个会议，这次来了十几个人，他觉得都是不错的，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对于言论的压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能够在这里成功举办这样一个会议还是不错的。会上，独立中文笔会的一位中国大陆成员向大家讲述成功前来香港出席笔会的经历。
我就是支持上一次的教训，我支持也四天。
他说他接受了上一次出来参加笔会的教训，上次没来，当日国家安全局两个人员就在他的住所大堂24小时监视他，他们也都说，你的机票我们都知道，机场和海关是出不了的，去了都是白去。吸取上次的教训，这次四日前他就离开，而且将手机关了，他和他的仔亦都是约定好通话的时间。后来通话的时候，他的仔就对他说，国家安全局到他家里向他的妻子和儿子是施压，就问他爸爸在哪里。后来他到了澳门，他将手机打开，国家安全局的电话马上就来了。他们说，我们找了你两日，打了十几通电话，你在哪里呢？能不能够告诉我们呢？他说，他到哪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就说了，你是不是去香港参加笔会呢？他说，是啊，这个是我的权利，我是笔会的成员。他说，你是不是在海关、在深圳、在珠海，你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不用再打听了，他已经出关，已经在澳门。他们就说，你走得是比较快的。独立中文笔会的一位大陆成员就向美国之音讲述了目前在中国大陆自由写稿的现状。
没有地方给你敢发，
他说没地方是敢发表你的文章，不是公安找你麻烦，而是没人帮你发稿，有人帮你发稿就要承担责任。就现在的情况来讲，如果现政权不变的话，再延续十年、二十年没问题，写文章不是不能够生存，很多人写稿都是能够生存的，那些写吃喝玩乐、人肉方面的网民，还有一些公众号的，收入很高，带思考性的东西、带思想性的东西，带去你个人的东西，就离不开现状。不过这位笔会成员说，他来香港是非常顺利，去北京最难，沿途要出示证件好多次，反而是从南部出来似乎是松一点，不过上了当局全国黑名单的人从哪里出境都会受阻。获得2019年独立中文笔会最高奖刘晓波纪念奖的何俊仁律师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说，
那么最简单的说， 虽然香港，
何俊仁话：简单嚟讲，虽然香港同内地嘅环境唔同，但系处境越嚟越近，越嚟越相似。无形之手而家正系慢慢收紧，所以佢哋好多地方都系共同噶，面对嘅都系专制嘅政权。另外，维权律师唐京玲、民生观察嘅刘飞若以及刘艳丽女士同埋谭松等，亦都获颁独立中文笔会嘅奖项。其中，刘艳丽获得本年度嘅林超纪念奖，不过佢哋都唔能够亲临会场领奖。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喺香港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中国发改委话，超过1000万中国人信用不良，中国公务员成为社会信用系统重点监督的对象。蔡英文同郭台铭互相攻击对方。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中国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有1350万人被列为信用不良，而且受到信用纪录的影响，有2600万人被限制购买飞机票和高铁票。加拿大环球邮报20号报道，中国发改委这个月18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3月底，随着中国不断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中国法院依据执法纪录，将1350万人列入不诚实或者不受信任的范畴。受此影响，中国有2047万人被禁止购买飞机票，571万人被禁止购买高铁车票。法改委话，中国社会信用体系计划管理19个不诚实的重要领域，包括网上散播流言和虚假资讯、金融欺诈、提供非法医疗服务、逃税、考试作弊和制造体育虚假比赛等。中国以大数据为依托，正在试图建立一个滴水不漏的公民信用监督体系。地方政府显示，公务员成为了这个监督机制关注的重点人群。官方传媒说，这样有利于提高公务人员的诚信意识和政府的行政水平。但批评者担忧，这个监督网络是极权政治的体现，最终对社会有害。中国国务院2014年下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之后，当局极力打造一个广布全国监督公民行为的社会信用评分体系。根据官方传媒的报道，已经有20多个省市推出了个人信用评价标准。台湾企业家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星期六4月20号在他的面书上强调，他一向坚持民主只是民主动能衰化为经济的成果。他说，就算简化为民主不能够当饭食，亦都绝对不代表他否定民主。郭台铭17号正式宣布参选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立即在台湾政坛刮起旋风。他曾经讲过的言论，包括他对民主的看法，都被挖出来检视。角逐连任的现任总统蔡英文星期五接受台湾亲民进党的电视台采访时，借网民的话对郭台铭的民主讲法回应话，没有民主只能够要饭食。广东报章南方周末4月19号刊登长文，济南崛起的互联网审核之都，披露了中国网上内容审查产业的布局。这篇报道已经被全面的删除。这篇文章在南方周末网站上已经踪迹全无，在众多转载网站上都消失了。例如21经济网的404报错资料说，由于无法控制原因，该网页已经神秘失踪。过去美国之音报道过，有些中国网站将删帖删文戏称为被外星人劫持，而这一次笔者未有看到这一句讲笑的文字，或许是网管当局有通知不给讲了。南方周末报道说，内容审核员每日都要审核大量的文字、图片、视频，其中不乏暴力、色情等内容，但是审核内容以新闻为主。招聘时主要问的问题就是时政类新闻。天津网信办4月18号宣布对中国图片公司视觉中国重罚，因为它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情节严重。该公司当日晚上发表公告说，由于对使用者发布的资讯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未有及时发现和处理用户发布的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内容，
被罚款300,000元人民币。在维吉尼亚州马纳萨斯市，美国垃圾处理公司共和服务一个废物回收厂，成堆未分类回收废品等待处理。一日前，呢度啱啱处理过600多吨废纸同塑胶等回收物。过去分类择好的废物，40%出口当中都是去中国的，而家几乎为零。呢个系中国洋垃圾禁令的结果，亦都系美国回收业不得不面对的新的现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一带一路风险多，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国家不断去加入呢？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已经推行了6年，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表达对一带一路的不安和担忧之后，亦都有更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愿意加入一带一路。分析人士指出，这个因为全球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巨大，而且中国愿意在高风险国家投资。另外，由于面临压力，中国亦都不得不对一带一路做出调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北京在为4月25日到27日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作准备。根据一带一路官网的消息，目前中国已经同126个国家和29个国家组织签署了174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最新的消息说，瑞士领导人乌力姆勒不单止将会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的峰会，而且中国和瑞士还将会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一带一路看上去似乎很受欢迎，但是在这一届峰会之前，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亚太国家，表示出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担忧。有些国家甚至停止或者是缩减了一带一路项目的规模。丹尼尔·克里曼是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为了实现地缘政治的目标，愿意在高风险国家投资。这些往往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不愿意去做的。克里曼说，全球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中国带来的是快速融资，不一定是高质量的融资，但是能够提供一系列的计划，有公司一时间将资金汇齐。他还对美国之音说，世界不同的地方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的风险亦都有不同的看法。他又说，这取决于你看到的是哪一部分的世界。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你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一带一路以及它的负面的影响。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情况亦都差不多，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缺乏资源，亦都没有能力。中国处于优势的地位，他们利用这一点来控制项目的运作。在欧洲好像意大利，他们有欧盟有法治，你看到很多国家更加自信，他们觉得可以设定自己的条款同中国接触，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来到抵消不利的一面。克里曼和他的同事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可能给了沿途国家带去七大类的风险，包括侵蚀国家主权、缺乏透明度、不可持续的财务负担、脱离当地经济需求、地缘政治风险、负面环境影响和腐败等。帕拉格坎纳是战略咨询公司未来世界版图的创始人和执行的伙伴。他最近在美国智库情报广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不是万亿错误的辩论的系列之中啊，媒体低估了一些国家对基础建设设施的需求。他们媒体报道可能会指出，这条铁路是昂贵，那条水电大坝的贷款并没有优惠，他们的利率是5%到6%，他们需要重新谈判。但这些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不需要基础设施建设，他们总是长期低估了他们的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他们总是说，等下啦，市场会决定他们是否有需要，他们错了。他又说，很多国家自愿加入一带一路是因为他们知道基础设施建设和连接将会有助于提升贸易、增加就业，并且使到经济多元化。他又解释说，3-4年前在欧洲铁路开通的时候，有很多人抱怨这些将意味着中国廉价产品将倾销到欧洲，但是3年后的今日，欧洲赶了上来，欧洲向亚洲的销售正是增加。纳德吉·罗兰是美国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在1月份在外交事务网站撰文说，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事件短时期之内不会重视， 因为呢啲系一个警钟，个个喺同中国打交道嘅时候，可能会更加小心，因为冇办法偿还欠下中国嘅巨额嘅债务。2017年12月，斯里兰卡政府将战略港口汉班托塔港以99年租约嘅形式，将管理权移交俾中国公司。批评人士认为，斯里兰卡付出咗失去主权嘅代价。好多分析人士话，汉班托塔港事件就好似敲响咗一记丧钟，令到好多国家意识到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有可能导致主权丧失。后来一带一路喺南亚国家亦都引起咗反弹，同汉班托塔港事件有好大嘅关系。罗兰喺2017年曾经撰写嘅《中国的欧亚世纪：一带一路倡议嘅政治同战略影响》。他在外交事务网站的文章继续写着，过去两年其他替代基建投资的出现，亦都令到需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各国政府有了同北京讨价还价的优势。2017年，印度和日本宣布将联手打造亚非增长走廊，在非洲、伊朗、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等地推出多项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出现了并非增长走廊。非洲国家质检的印度、日本亦都参与了。2018年，欧盟外长理事会宣布将会通过一项新的战略，通过对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加强欧洲和亚洲的联系。该个战略考虑到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经济带的构想，强调确保投资透明度，规避投资对象国高负债等欧式的手法。2018年10月，特朗普政府亦都签署了一项法案，创建了一个新的外国援助机构，就是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并且给予了他授权向有意在发展中国家做生意的公司提供了600亿美元的贷款、贷款担保和保险。据报道，这些融资将会用于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港口和供水基础设施等项目提供贷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的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向你讲述美国1920年总统大选以及当选者沃伦·哈丁的故事。1920年的总统大选在美国政治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美国国内的社会改革和积极的对外政策，开启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保守思维时期。美国记者门肯这样描述当时的社会思潮，绝大多数美国人厌倦了理想主义，他们公开的毫无愧意的要求实行资本主义。特罗威尔逊总统在他第二个任期内中风，身体很虚弱，没人认为他会第三次竞选总统，但是威尔逊拒绝宣布放弃连任。威尔逊在任期间政绩斐然，他推动通过一些贸易、银行和劳工权利方面的重要法律，率领美国参加欧洲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努力想给美国加入新成立的国际组织国联。即使他的努力失败，美国人民尊重他的才智和想法，但是亦厌倦了他的社会改革政策，而且民众亦不希望再次介入国际争端。威尔逊是民主党人，民主党的大佬深知民众的想法，他们明知如果他们想提名一位仍然要求进行社会变革的人为总统候选人的话，胜算将几乎是零。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的代表投了44次票，才最终选定总统候选人，那个就是俄亥俄州州长詹姆士·考克斯。共和党提名大会亦经历了艰难的时刻，有4个人想做总统，代表投了6次票，但是没有一个人获得足够的票数，所以共和党几位大佬私下会谈，经过协商，他们达成妥协，同意只有1个人能够获得大会的支持，
那个就是来自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沃伦·哈丁。代表又投了十次票，最终选定哈丁为总统候选人，马萨诸塞州的加尔文·柯立兹为副总统候选人。沃伦·哈丁在俄亥俄州拥有一家报社，有人建议他从政，因为他是个出色的公众演说家。在竞选期间，他向选民许诺降低税收，减少外来移民，向农民提供更多的补助。他呼吁社会走向常态，一种和平而宁静，没什么变化的生活。而这个正是1920年时选民想要听到的东西。沃伦·哈丁获得 68% 的选民票当选总统。上任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民众参观白宫，允许民众在花园之中散步。这种做法是一个标志，意味着美国政府似乎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哈丁最为人所铭记的有两件事，第一是他成功的组织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第二是一件全国性丑闻。一战结束之后，英国、日本和美国都在度扩张海军，他们建造规模更大、性能更优良的战舰。很多美国国会议员担心军费开支太大，他们还为日益激化的亚洲紧张局势而担忧。为此，他们要求哈丁总统组织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商讨这些问题。这次会议在1921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哈丁总统邀请当时海军最强大的几个国家派代表参加，包括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他还邀请在亚洲有重要利益的国家的代表与会，包括中国、葡萄牙、比利时和荷兰。他没有邀请上台没几耐的苏联领导人。哈丁总统的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在会上讲话，他提出一项详细的海军大国裁军计划。他建议世界各主要海军大国在未来十年里面停止建造战舰。他还提议英国、日本和美国销毁一些战舰，以达到立即减少海军规模的目的。与会代表围绕着这份计划争论了三个月，日本要求并最终得到拥有更多军舰的权利。不过会议最终达成的协议和休斯所提出的计划非常接近。1920年，沃伦·哈丁当选美国总统。1921年11月，为了缓解亚洲的紧张局势，并控制美国海军扩张所带来的军费激增，哈丁组织世界海军强国和在亚洲有重大利益的国家召开国际大会，讨论世界海军裁军问题。虽然会议最终达成的协议与美国的提议接近，但是这次会议并没有完全成功。比如他并没有阻止各国建造某些种类的军舰，而这些军舰在后来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另外，这次会议亦未能保护中国和南太平洋一些岛屿免受日本侵略。但是1921年的海军条约是世界大国一致同意减少武装力量规模的第一个协议， 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一份好条约。除了这次国际会议之外，另外一件使哈丁总统为人所记住的事是替波特山丑闻。他涉及滥用联邦政府所掌管的地下石油。玉伦哈丁是个诚实的人，但是他缺乏主见，很容易受他人影响，而且他经常采纳不好的建议。他曾经这样解释这个问题：我听一方的意见，觉得他们讲得有道理，然后我又听另外一方意见，觉得他们讲得亦有理。我知道在某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人知道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个人。哈丁总统任命了几位非常能干的人进入内阁，包括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和商务部长丘伯特·胡佛，但是他亦任用了一些奸诈小人，其中之一就是内政部长艾伯特·库尔，就是他引出了替波特山丑闻。内政部长库尔允许一家私人公司在替波特山由联邦政府管辖的土地上开采石油，作为回报，这家公司给他钱和牛。替波特山油田不是用来开采的，它是为美国海军提供紧急之用的战略石油储备。当时一些私人公司和很多政客反对这个政策，说储备这些石油是没有必要的。艾伯特·库尔还是参议员时就反对这项政策，他担任内政部长时，内政部接管了这一片蕴藏着油矿的土地，于是他同意一些私人公司在一定时期内使用这一片土地，可以在这里开采石油。有些油矿位于美国西部的怀俄明州内，地表上面的巨大岩石形状好像茶壶，因此这里被称为替波特山，亦就是茶壶山的意思。当参议院发现库尔这种腐败行为之后，媒体很快将这个事件称作替波特山丑闻。参议院对这宗丑闻的调查引发了好几场诉讼案，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内政部长库尔被判犯有滥用职权罪，入狱一年。哈丁总统没有亲眼看到替波特山丑闻事件的结局。1923年夏天，他到阿拉斯加和西部各州视察，在返回途中他在旧金山患病，死于心脏病。副总统柯立兹听到哈丁总统逝世的消息时，正在东北部的佛蒙特州。柯立兹的父亲是当地的地方法院法官，他主持了儿子宣誓就职总统的仪式，加尔文·柯立兹就这样成为美国的第30任总统。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的电脑坏了，他就用 Larry 的电脑去写他的学术报告的。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英语，第一个就是 clunker， 而另一个就是 don't sweat it。
Larry， 多谢你给我用你的电脑，我的电脑最近成日有事，真是激死人了。
Don't mention it. You know,You ought to get a new computer to replace that old clunker of yours.
你说我应该买一部新电脑取代什么话 ？Clunker？ 诶，我讲紧我个电脑啊，点会系 clunker 呢
？No, no. When I said it's a clunker, C-L-U-N-K-E-R, I meant that it's an old, worn-out machine.
哦，原来 clunker 系指又老又旧嘅机器。唉，冇嘢好得过用呢个词嚟到形容我嗰部电脑噶啦。咁 ，Larry，clunker 呢个词系咪只可以用嚟形容电脑噶
？Not at all. A clunker can be any kind of worn-out machine that doesn't work very well. Clunk is the sound that an old car's engine makes. Like this. Cl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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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nk.
Larry, 你学得好似啊。Clunk 呢个词听起嚟就好似一架旧车嘅机器发出嚟嘅声音。诶，你知唔知啊？我嗰架旧车就系呢种声啦。Larry, 你话 clunker 可以用嚟指任何旧嘅冇用嘅机器系咪啊？
Right. Li Hua, no offense, but your car is a real clunker too.
我先至唔介意啊！你话我架车嘛，又唔系话我。我架车本来就系又旧又烂噶啦。如果我有钱，早就换咗车啦。
Well, some people in America are sensitive about their cars. People might feel a little ashamed if someone says the car they drive is a clunker.
冇错，好多美国人对佢哋开嘅车好敏感嘅。如果有人话佢哋开嘅车太旧，佢哋会觉得唔好意思。不过 Larry， 我架车只要可以将我带到要去嘅地方就得啦。等我毕业之后揾到工作，我再卖咗呢个 clunker 换架好车。
Yeah, me too. I can't wait to replace my old clunker car, clunker bicycle, and this clunker computer.
哎，你真系心急噶啦，唔单止想要换车。连单车、电脑都想换新的，但是跟我的电脑比起来，你的不算是 clunker， 你看，至少我还可以用它写文章。 Oh no， 真是对不住了 Larry， 我不小心将你的滑鼠跌了落地，哎呀，千万不要跌烂啊。
Oh well, don't sweat it, Li Hua. It was an old mouse. I needed to replace it anyway.
蛤？你连这个滑鼠都想换新的？等等，你仲话 don't sweat it， 你系叫我唔好出汗？诶，我冇出汗啦，至少而家仲未啊。如果系呢篇报告今晚做唔完，我真系急到出汗啦。
I'm not talking about sweat. When I say don't sweat, sweat it, that means don't worry about it.
哦 ，don't sweat it 意思就系唔好担心。你即系话，就算我将你嘅滑鼠跌烂咗，都冇咩咁大件事。哎呀！Larry， 好似真系跌坏咗，咁我哋点算啊
？Don't sweat it, Li Hua. The computer store is just a 5-minute drive from here. We can go and get a new mouse.
哦，谢天谢地，我唔记得咗呢度附近有一间电脑铺。Larry， 系我整坏嘅，我要赔翻俾你，希望唔好太贵啦。
Expensive? Nah, don't sweat it.A cheap mouse like this only costs around $10. Anyway, I'll pay for it. Like I said, I needed a new one anyway.
好似咁样嘅滑鼠大概先至要$10啊，真系平啦。不过系我整坏嘅，仲系等我嚟俾钱啦。好啦，我哋赶快行啦，我翻嚟仲要写报告噶。
Don't sweat it. It's only 4:30. You have plenty of time.
虽然先至系4:30，但系我仲系要赶快嘅。Larry， 等我一阵。我将写好嘅部分存喺呢一张 disk 上边，我真系唔想我辛辛苦苦写好嘅嘢俾你个 old clunker computer 唔见咗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clunker， 意思咧就系由于太旧而唔系太好用嘅事物。咁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don't sweat it， 意思咧就系唔好担心、唔好着急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